陶拉特列王记下，陶拉特列王记下一。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有一天，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从楼上的窗户掉下来，他就病了。于是他派遣信使对他们说，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明白尔利西卜，我这个病到底能否康复。但主的信使对提斯比人易勒雅斯说，你动身上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信使，对他们说，你们去求问以格伦的神明白尔利西卜，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真主吗？因此主这样说，你将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因为你必定死。于是易勒雅斯去了，信使们回到亚哈谢那里，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他们对王说，有一个人上来迎着我们，又对我们说，去吧，回到那派遣你们的王那里，对他说，主这样说，你派人去求问以格伦的神明白尔利西卜，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真主吗？因此你将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因为你必定死。王对他们说，那上来迎着你们又对你们说这番话的是个怎样的人？他们对王说，那个人穿着毛皮衣，腰间束上皮带。王说，这个人是提斯比人易勒雅斯。于是王派遣一个50夫长和他的50名下属到易勒雅斯那里，那位50夫长就上到易勒雅斯那里去，他看见易勒雅斯正坐在山顶上，就对易勒雅斯说，属真主的人哪，王嘱咐你下来。易勒雅斯回答50夫长说，如果我是属真主的人，愿火从天降下，把你和你的50名手下烧毁。于是有火从天降下，烧毁了50夫长和他的50名下属。王再次派一个50夫长和他的50名下属到易勒雅斯那里去，那50夫长对易勒雅斯说，属真主的人哪，王这样嘱咐你，赶快下来。易勒雅斯回答他们说，如果我是属真主的人，愿火从天降下，把你和你的50名下属烧毁。于是真主的火从天降下，烧毁了50夫长和他的50名下属。王又派出第3名50夫长和他的50名下属，那50夫长来到，就双膝跪在易勒雅斯面前，恳求他，对他说，属真主的人哪，愿我的性命和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看哪，曾经有火从天降下，烧毁了先前的2个50夫长和他们各自的50名下属，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中看为宝贵。主的信使对易勒雅斯说，你和他下去吧，不要怕他。于是易勒雅斯起来和他下山到王那里去了。易勒雅斯对亚哈谢说，主这样说，你派遣信使去求问以格伦的神明白尔利西卜，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真主可以求问吗？因此你将不能从你躺上去的那张床上下来，因为你必定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主通过易勒雅斯宣告的话。因为他没有儿子，他的弟弟约兰就接替他做王，那时是耶户达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2年。亚哈谢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陶拉特列王记下二。 主将要用旋风接伊勒雅斯往天上去的时候，伊勒雅斯和艾勒叶塞一起离开吉甲。伊勒雅斯对艾勒叶塞说，你留在这里吧，因为主派遣我到伯特利去。艾勒叶塞说，我指着永活的主和你的性命盟誓，我不会离开你。于是他们下到伯特利去，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艾勒叶塞，对他说，你知道今天主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别再多说。伊勒雅斯对艾勒叶塞说，你留在这里吧，因为主派遣我去耶利哥。他说，我指着永活的主和你的性命盟誓，我不会离开你。于是他们来到耶利哥，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前来见艾勒叶塞，对他说，你知道今天主要接你的老师离开你吗？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别再多说。伊勒雅斯对他说，你留在这里吧，因为主派遣我到约旦河去。艾勒叶塞说，我指着永活的主和你的性命盟誓，我不会离开你。于是他们二人继续前行，先知门徒中有50个人跟着他们，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他们二人在约旦河边站着，伊勒雅斯拿着自己的外衣把它卷起，击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开，他们二人就在干地上走过去了。他们过去之后，伊勒雅斯对艾勒叶塞说，在我没有被接离开你以前，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求吧。艾勒叶塞说，求你使你的灵双倍的临到我。伊勒雅斯说，你所求的是一件难事，不过我被接离开你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就会得到，否则就得不到了。他们边走边谈的时候，忽然有火焰车和火焰马把他们二人分开，伊勒雅斯就在旋风中被接往天上去了。艾勒叶塞看见就呼唤，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以色列的战车骑兵啊！接着就不再看见他了。艾勒叶塞抓住自己的衣服把它撕成两片，他拾起伊勒雅斯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就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拿着从伊勒雅斯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击打河水说，主伊勒雅斯的真主在哪里呢？他一击打河水，河水就左右分开，艾勒叶塞就走过去了。那些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在远处看见，就说，伊勒雅斯的灵在艾勒叶塞身上了。他们就来迎接他，俯伏在地拜他。他们对他说，请看你的仆人，这里有50个壮士，请让他们去寻找你的老师，或者主的灵把他提去丢在某一座山上或某一处山谷里。艾勒叶塞说，你们不必派人去了。他们恳求他，使他不好意思推辞，于是他说，你们派人去吧。他们就派出50个人寻觅了三天，仍然找不到，于是他们回到艾勒叶塞那里。那时他还停留在耶利哥，他对他们说，我不是告诉你们不必去的吗？那城的人对艾勒叶塞说，请看这城的地势很好，老师你也看见，可惜水恶劣，以致此地没有出产。艾勒叶塞说，给我拿一个金碗来，里面要盛点盐。他们就把碗拿给他，他就出去到水源那里，把盐倒在那里，然后说，主这样说，我已经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有人死亡。 地也不再没有出产了。那水果然治好了，直到今天，正如艾勒叶塞所说的话，艾勒叶塞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沿路上去的时候，从城里有一群年轻人走出来讥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艾勒叶塞回头看着他们，奉主的名诅咒他们。于是有两只母熊从树林里走出来，撕裂了他们当中的42个年轻人。艾勒叶塞从那里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陶拉特列王记下3。耶胡达王约沙法第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作王，统治以色列。他作王共有12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只是还不至于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一样，因为他除掉了他父亲所做的白尔利神柱。只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最终的那些罪，他却坚持不舍，不肯脱离。摩押王米沙是个以牧羊为生的人，他每年进贡10万头绵羊羔和10万头公羊羔给以色列王。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时约兰王从撒玛利亚出来点阅以色列众人，他一边出发，一边派人到耶胡达王约沙法那里说：摩押王背叛了我，你肯不肯和我一起去攻打摩押呢？约沙法说：我愿意去，我和你不分彼此，我的人民就像是你的人民，我的马就像是你的马。约沙法问：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约兰回答：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耶胡达王和以东王出发了。他们绕道行军7天以后，军队和随行的牲畜都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哎呦，主召聚这3位君王，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一位主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主。以色列王的一位臣仆说：这里有沙法特的儿子艾勒叶塞，他以前是服侍易勒雅斯的。约沙法说：他有主的话。于是以色列王、约沙法和以东王都下到他那里。艾勒叶塞对以色列王说：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去问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主召聚这3位君王，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手中。艾勒叶塞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万军之主盟誓，若不是看耶胡达王约沙法的情面，我根本不会理你，看也不看你。现在给我找一个琴师来，当琴师弹琴的时候，主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艾勒叶塞说：主这样说，要在这山谷到处挖壕沟，因为主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也没有看见雨，但这山谷要充满水，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都能有水喝。这件事在主眼中算是小事，他还要把摩押交在你们手中。你们要攻破所有坚固城镇和一切繁华都市，砍下各种佳美的树木，堵塞所有水泉，用石头堆满所有肥沃的田地。到了早上，约在献牺牲的时候，忽然有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了水。摩押全国听见这几位君王上来要攻打他们，就召集所有能够武装起来的，不论老幼，到边界上防守。第二天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 太阳照在水上，摩押人从那边看见水红得像血一样，他们说，这是血啊，一定是那些王互相攻击，自相残杀，现在摩押人呢，去抢掠吧。他们来到以色列营，以色列人起来击杀摩押人，摩押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就攻进摩押，击杀他们。他们毁坏城市，每个人都向所有肥沃的田地抛掷石头，把田地填满了，又堵塞所有水泉，砍下各种佳美的树木，直到吉尔哈列舍只剩下石头，率十的兵把他包围攻击他。摩押王见战事激烈无法抵抗，于是带领700持刀的兵想要突围到亚兰王那里去，却没有成功。于是他把那要接替他做王的长子在城墙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就遭遇极大的愤怒，于是离开他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讨拉特列王记下四。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艾勒叶塞说，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主的，现在债主来要抓我的两个孩子做他的奴仆。艾勒叶塞对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呢？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都没有。艾勒叶塞说，你到外面去向你所有的邻居借空器皿，要尽量多借，然后回去把你和你儿子关在家里，你要把油倒在所有器皿里面，装满了的就放在一边。于是妇女离开他，把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他的儿子不住地把器皿拿到他面前，他就把油倒进去，器皿都倒满了的时候，他对儿子说，再拿一个器皿给我。他对他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他去告诉属真主的人，属真主的人说，你去把油卖掉，还清你的债务，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剩下的度日。有一天艾勒叶塞经过书念的时候，那里有一位贵妇坚持由他吃饭，于是以后每逢他从那里经过，他总进去吃饭。那个妇女对她的丈夫说，你看，我知道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个圣洁的属真主的人，让我们盖一间有墙的小阁，为他在里面摆设睡床、桌子、椅子和灯盏，他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就可以在那里休息。有一天艾勒叶塞来到那里，就上小阁休息，在那里躺下。他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你去叫这书念的妇女来。于是他叫了她来，站在她面前。他对他的仆人说，你对他说，看哪，你为我们费了这么多心思，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你有事要我替你向王或军长说吗？他说，我住在自己的人民当中。于是他说，我到底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基哈西说，他没有儿子，而他的丈夫又老了。于是艾勒叶塞对他说，再叫他来。他就再去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艾勒叶塞说，明年这个时分，时候到了，你要怀抱一个儿子。他说，属真主的人哪，不要欺骗你的婢女。这个妇女果然怀了孕，第二年到了艾勒叶塞对他所说的那个时间，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渐长大，有一天他出来到收割的人中找他的父亲，他对他的父亲说， 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的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去。于是仆人把他抱着送到他母亲那里，孩子坐在他母亲的双膝上，到中午就无常了。他把孩子抱上小阁，放在属真主的人的床上，他把他关在里面就出去了。他呼唤他的丈夫说，请你派一个仆人和一头驴给我，我要赶到属真主的人那里，立刻就回来。他说，为什么你要在今天去见他呢？今天既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他说，一切都平安。于是他把驴套上鞍，对他的仆人说，你来赶驴走吧，除非我告诉你，否则不要因为我慢下来。于是他启程去到加密山属真主的人那里。属真主的人从远处看见他的时候，就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的妇女在那边呢，现在你跑去迎接她，对她说，你平安吗？你的丈夫平安吗？你的儿子平安吗？她说，都平安。她来到山上属真主的人那里，就抱住属真主的人的脚，基哈西上前要推开他，但属真主的人说，由他吧，因为他的心灵很痛苦，主隐瞒我，没有告诉我。他说，我向我主求过儿子吗？我不是说过不要欺骗我的吗？属真主的人对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里拿着我的手杖前去，不论遇见的是谁，都不要向他问安。如果有人向你问安，你也不要回答他，只要去把我的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活的主和你的性命盟誓，我绝不会离开你。属真主的人只好起身随他而去。基哈西在他们前面去了，把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可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反应。于是他回来迎着艾勒叶塞，告诉他说，那孩子还没有醒过来。艾勒叶塞来到书念妇女的家，看见孩子已经死了，躺在他的床上。于是他进去把自己和孩子二人关在门内，然后向主祈求。他又上床伏在孩子身上，使自己的口对着孩子的口，自己的眼对着孩子的眼，自己的手放在孩子的手上。他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暖起来。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回走了一趟，再上去伏在孩子身上，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接着就睁开了眼睛。属真主的人呼唤基哈西说，你去叫那书念的妇女来。他就去叫她，她来到他那里，他就说，把你的儿子抱起来。于是他进去，在他的脚前下拜，俯伏在地上，然后把儿子抱起来出去了。艾勒叶塞又回到吉甲，那个地方正发生饥荒，先知的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对他的仆人说，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的门徒们煮点东西吃。有一个人到田野里去采摘野菜，他找到一棵野瓜藤，就摘下藤上的野瓜，装满了他的衣服。他回来，把瓜切了，放入煮东西的锅中，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他们倒出来给众人吃。他们在吃锅里的东西的时候都惨叫起来说，属真主的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他们就不能吃了。他说，拿些面给我。他把面放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里就没有毒了。有一个人从白尔利沙利沙来，他带给属真主的人20个用出熟大麦做的饼，还有新穗子，装在他的袋子里。艾勒叶塞说，把这些给众人吃吧。他的仆人说，我怎能把这点食物摆在100个人面前呢？属真主的人说，给众人吃吧，因为主这样说，他们要吃，而且还有剩下的。于是仆人摆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吃，而且还有剩下的，正如主所说的。讨拉特列王记下五。亚兰王的军长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是一个大人物，很得王的赏识，因为主曾借他把胜利赐给亚兰。这个人是个勇猛的战士，可惜他是个麻风病人。亚兰人曾经出去结队抢掠，从以色列地俘虏了一个小女孩，他就服侍乃曼的妻子。他对他的女主人说，如果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好了，他必定能治好他的麻风。于是乃曼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从以色列地俘虏回来的女孩子这样这样说。亚兰王说，你去吧，我会送一封书信给以色列王的。于是乃曼去了，手里带着10他连得银子、6000谢克尔金子和10套衣裳。他把信带到以色列王那里，信上说，你收到这封信，见到我派去见你的臣仆乃曼，你就要治好他的麻风。以色列王读了这信后，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难道我是真主，能使人死使人活吗？这个人竟派人到我这里来，要我治好他的麻风。请你们想想看，他这是要找机会攻击我啊。属真主的人艾勒叶塞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自己的衣服，就派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自己的衣服呢？请你把他送到我这里来吧。他就知道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他的车马来到，停在艾勒叶塞的门前。艾勒叶塞派遣一个信使去见他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次，你的身体就会康复，得到洁净。乃曼却生气走了，他说，我以为他将会出来站着求告主，他真主的名，向着患处摇手，洁净这麻风病。大马士革的亚巴拿河和法尔法河不是比以色列所有的河流更好吗？我不是可以在那里沐浴得到洁净吗？于是他掉过头来气呼呼地走了。他的仆人上前对他说，我的父亲啊，先知如果嘱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不是得照做吗？何况他只是说你去沐浴就得洁净呢。于是他下去在约旦河里浸了7次，正如属真主的人嘱咐的，他的肌肉就康复，像儿童的肌肉，他就得到了洁净。乃曼和他的随员又回到属真主的人那里，他进去站在他面前说，看哪，现在我知道除了在以色列以外，整个顿亚上都没有真主。现在请你收下你仆人的一点礼物吧。艾勒叶塞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主盟誓，我绝不收取任何礼物。乃曼再三催促请他接受，都被他拒绝。乃曼说，如果你不肯收取，就请你赐你仆人2头骡子可以驮的泥土，因为你的仆人不再献燔祭或其他祭给别的神明，只献给主。但有一件事，求主赦宥你的仆人。我的主人到临门庙叩拜的时候， 他总是靠在我的手臂上，因此我也在临门庙叩拜。我在临门庙叩拜这件事，求主赦宥你的仆人。艾勒叶塞说，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于是乃曼离开他去了，走了一段路程，属真主的人艾勒叶塞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看哪，我主人不肯从这亚兰人乃曼手中收取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活的主盟誓，我要追上他，向他要些东西。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上来，就下车迎着他说，平安吗？他说，平安，我主人派我来说，刚才有两位年轻人，都是先知的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到我这里，请你给他们一他连得银子和两套衣服。乃曼说，请你拿二他连得吧。他再三促请基哈西，并把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袋子里，还有两套衣服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面搬着走。到达山岗后，他就从他们手中接过东西存放在屋里，然后打发他们离去，他们就走了。他进去侍立在他主人面前，艾勒叶塞对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他说，你的仆人没去过什么地方。艾勒叶塞对他说，那个人下车转身迎着你的时候，我的心不是和你一起去吗？现在不是收受银子、衣服、橄榄园、葡萄园、羊、牛、仆人和婢女的时候，因此乃曼的麻风要附在你的身上和你后代的身上，直到永远。基哈西从艾勒叶塞面前离开时，就长了麻风，像雪那样白。讨拉特列王记下六。先知的门徒们对艾勒叶塞说，请看，我们和你一起住的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说确实太狭小了，请你让我们到约旦河，每人从那里取一根木头，我们要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一个地方居住。艾勒叶塞说，你们去吧。有一个门徒说，请你和你的仆人们一起去。他说，我会去的。他就和他们一起去。他们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个门徒砍伐木头的时候，斧头掉到水里去了。他就喊着说，惨了，我的主人啊，这把斧头是借来的。属真主的人说，掉在哪里呢？于是他把那地点指给他看，他砍了一根木头丢在那里，那把斧头就浮上来了。艾勒叶塞说，你自己拿上来吧。他就伸手把它拿了上来。亚兰王与以色列人打仗，他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埋伏。属真主的人就派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小心，不要经过这个地方，因为亚兰人在那里埋伏。以色列王派人到那个地方，就是属真主的人曾告诉他、警告他的，他就在那里小心防范，这样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为此事心中大感困惑，他招了他的臣仆来，对他们说，你们不告诉我谁在我们当中帮助以色列王吗？他的一位臣仆说，我主我王啊，不是的，只不过是以色列的先知艾勒叶塞把你在你卧室里所说的话告知了以色列王。于是王说，你们去看看他在哪里，我要派人把他抓住， 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他正在多贪。他就派遣车马和一大队军兵往那里去，他们在夜间抵达，围困那城。属真主的人的侍从清早起来，走出屋子，看见军队车马围住了城。属真主的人的仆人对属真主的人说，惨了，我的主人啊，我们怎么办呢？属真主的人说，不要惧怕，因为和我们在一起的比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艾勒叶塞祈求说，主啊，请您打开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于是主打开了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看哪，那山上布满了火焰马和火焰车，围绕着艾勒叶塞。亚兰人下来攻击艾勒叶塞，艾勒叶塞就祈求主说，求您打击这个民族，使他们瞎眼。于是主打击他们，使他们瞎眼，正如艾勒叶塞所说的。艾勒叶塞对他们说，这不是那条路，这里不是那座城，你们跟着我来，我要把你们领到你们要寻找的人那里。于是他把他们领到撒玛利亚。他们进入撒玛利亚的时候，艾勒叶塞就说，主啊，求您打开这些人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于是主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看见了。看哪，他们竟是在撒玛利亚城中。以色列王看见他们，就对艾勒叶塞说，我的父亲啊，我能击杀他们吗？艾勒叶塞说，你不能击杀他们，你能击杀你自己用刀用弓俘虏来的人吗？你要在他们面前摆上食物和水给他们吃喝，然后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于是王为他们预备盛大的宴会，他们吃喝完了，王打发他们离开，他们就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去了。从此亚兰的军队不再侵犯以色列地了。后来亚兰王本哈达征召他全部的军队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发生了极大的饥荒，敌军继续包围，以致一个驴头要卖80谢克尔银子，两升鸽子粪也值5谢克尔银子。以色列王在城墙上经过时，有一个妇女向他呼求说，我主我王啊，救救我。他说，如果主不救你，我能从哪里救你呢？是从打谷场还是酒池？王对他说，到底有什么事呢？他说，这个妇女对我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今天我们好把他吃了，明天我们可以吃我的儿子。于是我们把我的儿子煮了，把他吃了。第二天我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出来，我们好把他吃了。他却把他的儿子藏了起来。王听见那个妇女的话，就撕裂衣服。他当时正在城墙上，人民都看见他。看哪，他里面贴身穿着的是件麻衣。他说，如果今天沙法特的儿子艾勒叶塞的头仍留在他身上，愿真主惩罚我，而且加倍惩罚我。那时艾勒叶塞正坐在自己的屋里，长者们也和他坐在一起。王派遣一个在他面前侍立的人去，信使到达艾勒叶塞那里之前，艾勒叶塞对长者们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派人来取我的脑袋，你们留意那信使来到的时候，你们要把门关上，把他挡在门外。他主人的脚步声不是在他后面吗？他和长者们还在说话的时候，看哪， 王就下到他那里说，这是从主来的灾祸，我为什么还要仰望主呢？讨拉特列王记下七。艾勒叶塞说，你们要听主的话，主这样说，明天大约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伊西亚面粉只卖一谢克尔银子，二西亚大麦也只卖一谢克尔，但那搀扶王的官长回答属真主的人说，即使主在天上开了窗户，也不会有这事发生。艾勒叶塞说，看哪，你要亲眼看见却吃不到，有四个麻风病人在城门口那里，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进城去吧，城里正有饥荒，我们就要死在那里。我们如果坐在这里，也是要死。现在，让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吧。如果他们饶我们一命，我们就可以活着。如果他们要杀我们，我们就死吧。于是，他们在黄昏动身去亚兰人的军营。他们来到亚兰人的军营外边，竟在那里看不见一个人，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战车、战马和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看哪，一定是以色列王雇佣了赫人的众王和埃及人的众王来攻击我们。于是他们在黄昏的时候起来逃跑，他们丢下他们的帐篷、他们的马匹和他们的驴，军营仍在那里，他们却只顾逃命去了。这些患麻风病的人来到军营的外边，他们进入其中一座帐篷，又吃又喝，并且从那里带走金子、银子和衣服，然后离开，把东西收藏起来。他们再回去，进入另一座帐篷，从那里拿走财物去收藏起来。他们彼此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今天是报好消息的日子，我们进不出声，如果我们等到早上天亮，我们就算为有罪了。现在来吧，我们要去通知王室。他们就去呼喊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去过亚兰人的军营那里，看见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人声，只有马仍拴着，驴仍拴着，帐篷都原封不动。守城门的就喊叫起来，又往城内给王室报信。王在夜间起来对他的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对我们做的是什么，他们知道我们闹饥荒，所以出营埋伏在野外，心里说，他们肯定会从城里出来，我们就能活捉他们进入城里。他的一位臣仆回答说，请派人去牵五匹剩下的马来，看哪，反正他们和剩在这里的所有以色列人都像已死的以色列人一样，早晚得死，我们就派人骑着剩下的那五匹马去看看吧。于是他们选出几名骑兵，王派他们去追踪亚兰军，嘱咐他们去查看吧。他们就去追踪亚兰军，直到约旦河，看哪，沿途堆满了衣物器具，就是亚兰人在匆忙逃走时丢弃的。于是信使回去向王报告，民众就出去抢掠亚兰人的军营。于是一细亚面粉卖一谢克尔银子，二细亚大麦也卖一谢克尔银子，像主所说的。王指派那官长，就是那搀扶他的，在城门口弹压，民众在城门那里把他践踏在地，他就死了，像属真主的人所说的，就是王下来到属真主的人那里时他所说的。 这是因为当属真主的人对王说，明天大约这个时分，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二西亚大麦卖一谢克尔银子，一西亚面粉也卖一谢克尔银子。那官长回答属真主的人说，即使主在天上开了窗户，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属真主的人说，看哪，你要亲眼看见却吃不到。此事果然发生在他身上，民众把他践踏在地，他就死了。陶拉特列王记下八。艾勒叶塞告诉那个儿子曾被救活的妇女说，你和你全家要动身离开这里，住在你可以寄居的地方，因为主宣布了将有饥荒，这饥荒要临到这地七年。那个妇女就动身，按照属真主的人所说的去做，她和她的全家离开，住在非利士地七年。七年结束的时候，那个妇女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去为自己的房屋田产哀求王。那时王正在和属真主的人的仆人基哈西交谈，说，请你向我讲述艾勒叶塞所做的一切大事。他正向王讲述艾勒叶塞叫亡人复活的事的时候，看哪，艾勒叶塞曾救活他的儿子的那个妇女来为他的房屋田产哀求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个妇女了，她的这个儿子就是艾勒叶塞救活的。王问那个妇女，她就把一切都告诉了她。于是王为她指派一个太监，说，把所有属于她的，以及从她离开此地直到现在她田地的一切出产都归还她。艾勒叶塞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本哈达患了病，有人告诉他说，属真主的人来到这里了。王对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属真主的人，托他求问主说，我这病能痊愈吗？于是哈薛去见艾勒叶塞，他带着礼物，就是大马士革的各种美物，由40峰骆驼驮着，去站在他的面前说，你的儿子亚兰王本哈达派我到你这里来问你说，我这病能痊愈吗？艾勒叶塞对他说，你去告诉他说，你一定会痊愈的，但主指示我，他一定要死。艾勒叶塞定睛看着他，直到他感到局促不安，然后属真主的人哭了起来。哈薛说，我的主人为什么哭起来了？他回答，因为我已知道你要对以色列人做的恶事，他们的城堡你要放火焚烧，他们的年轻人你要用刀杀死，他们的婴孩你要摔死，他们的孕妇你要剖开。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罢了，怎能做这样的大事呢？艾勒叶塞说，主已指示我，你要做王统治亚兰。于是他离开艾勒叶塞，回到他主人那里。本哈达对他说，艾勒叶塞对你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他对我说，你一定痊愈的。第二天，哈薛拿被子浸在水里，然后蒙住本哈达的脸，他就死了。于是哈薛接替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耶胡达王约沙法还在的时候，耶胡达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王。他登基时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他照以色列诸王的道路而行，像亚哈家所做的，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并且做主看为恶的事。但主因他仆人达伍德的缘故，不愿毁灭耶胡达，却要照他应许达伍德的，赐给他和他的后代永远有灯光延续。约兰王在位的日子，以东人反叛脱离耶胡达人的手，自己立王统治本国。于是约兰带着他所有的战车到撒邑去，他夜间起来突破以东人对他和他的战车长的包围，但他的军民逃回自己的帐篷去了。于是以东人背叛脱离耶胡达人的手，直到今天。当时利拿人也同时背叛。约兰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约兰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人们把他埋葬在达伍德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儿子亚哈谢接替他做王。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在位第十二年，耶胡达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耶胡达王。他登基时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他母亲名叫亚塔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他照亚哈家的道路而行，做主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亚哈谢和亚哈的儿子约兰到基列的拉莫去，跟亚兰王哈薛交战，亚兰人击伤了约兰。约兰于是回到耶斯列去治疗，当他攻打亚兰王哈薛时，在拉莫被亚兰人攻击所受的伤。耶胡达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所以下到耶斯列去探望他。讨拉特列王记下9。先知艾勒叶塞换来一位先知门徒，对他说，你要束上腰，手里拿着这瓶膏油，到基列的拉莫去。你到了那里，要在那里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你要去请他从他的兄弟中起来，然后把他带进一个密室。你要拿着这瓶膏油，把油倒在他的头上，说，主这样说，我高立你做王统治以色列，然后你要开门逃跑，不要停留。于是那位年轻的先知到基列的拉莫去了。他到了那里，看见军队的将领都坐在那里，他就说，将军，我有话要对你说。耶户说，你要对我们所有人当中的哪一个说话呢？他说，将军，我要对你说。耶户就起身进了屋子，先知门徒就把油倒在耶户的头上，对他说，以色列的真主，主这样说，我高立你做王统治主的人民以色列。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家，我要为我仆人先知们的血和所有主仆人的血在耶洗别身上报仇，亚哈的全家都要灭亡。我要剪除在以色列属亚哈的男人，无论是自由的或为奴的。我要使亚哈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至于耶洗别，他的埋体要在耶斯列的田野里被狗吃掉，没有人埋葬。他一说完就开门逃走了。耶户出来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去，他们问他说，一切都平安吗？那个疯子来见你有什么事呢？他对他们说，你们认识这个人 也知道他说些什么。他们说：胡说，请你告诉我们吧。他说：他这样对我说，主这样说，我已经高立你做王统治以色列。他们就急忙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他脚下的上层台阶上，然后吹响号角宣告：耶户做王了。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了约兰，约兰和以色列众人曾因亚兰王哈薛的缘故守卫着基列的拉莫。但后来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去治疗他与亚兰王哈薛作战时被亚兰人攻击所受的伤，耶户说：如果你们同意，就不要让人逃出这城到耶斯列去报信。于是耶户登上战车到耶斯列去了，因约兰正在那里卧病，耶胡达王亚哈谢下来探望他。站在耶斯列城楼的哨兵看见耶户的队伍来临，就说：我看见有一队人马。约兰说：叫一个骑兵来，派他去见他们，说一切顺利吗？于是有一个骑兵去见耶户，说：王这样问，一切顺利吗？耶户说：顺不顺利和你有什么关系？到后面去吧。那哨兵又报告，信使到了他们那里，却没有回来。王又派第二个骑兵去，他来到他们那里，说：王这样问，一切顺利吗？耶户说：顺不顺利和你有什么关系？到后面去吧。那哨兵又报告，他已经去到他那里，却没有回来。那驾车的手法很像宁氏的孙子耶户，因为他驾车很凶猛。约兰就说：备车。他们就为他备了车。以色列王约兰和耶胡达王亚哈谢出城，他们各自乘坐战车出去见耶户，就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遇上了他。约兰看见耶户的时候就说：耶户，一切顺利吗？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和邪术这么多，还能顺利吗？约兰立刻调转车头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造反了。耶户拉满弓射中约兰的背，箭从他的心窝穿出，他就倒在自己的车上。耶户对副官毕甲说：把他抬起来，丢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地里，因为我还记得你我一起驾车跟随他父亲亚哈的时候，主曾宣告了这些有关亚哈的话。昨天我确实看见了拿伯的血和他儿子们的血，这是主的宣告。我要在这块田地上报应你，这是主的宣告。现在你要按主的话把他抬起来丢在田里。耶胡达王亚哈谢看见这一切，就沿着通往伯哈干的路逃走。耶户紧追着他说：还有他。他们就在靠近以伯莲的古尔上坡处把他击伤在战车上，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他的臣仆用车把他的埋体送到耶路撒冷，葬在达武德城他自己的坟里，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亚哈的儿子约兰第十一年，亚哈谢登基统治耶胡达。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已经听闻，就吐眼梳头从窗户里向外张望。耶户进入城门的时候，他说：士君的心力一切顺利吗？ 耶户抬头对着窗户说，有谁拥护我？谁？就有两三个太监向外看着他，他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了下去，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匹身上，他们也践踏了他。耶户进了屋，又吃又喝，然后说，你们去处理一下那个被诅咒的女人，把她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于是他们去收敛她，却找不到她的埋体，只找到头骨、双脚和双掌。他们就回去告诉她，她说，这正是主通过他仆人提斯比人伊勒雅斯所说的话，野狗要在耶斯列的境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埋体要像耶斯列田间的粪便，以致没人能说这是耶洗别。陶拉特列王记下十。亚哈有七十个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写了些信送到撒玛利亚，对耶斯列的首领长者和亚哈儿子们的导师说，你们主人的儿子都在你们那里，你们也有战车、马匹、设防城和武器，那么这封信到达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就要看看在你们主人的儿子中哪一个是最好最合适的，把他立在附近的宝座上，你们又要为你们主人的家作战。他们就十分害怕，说，看哪，两个王尚且不能在他面前站住脚，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于是内务长、市长、长者和亚哈儿子们的导师送信给耶户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你嘱咐我们的我们都要照办，我们也不会立什么人做王，你看怎样好我们就怎样做。于是耶户写第二封信给他们说，如果你们归从我，听我的话，就要把你们主人的儿子们的头颅取下，明天大约这个时候带到耶斯列来给我。那时王的七十个儿子住在抚养他们的城中的大臣那里，这封信到达他们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抓住王的儿子们，把这七十个人杀了，然后把他们的头放在篮子里送到耶斯列的耶户那里。有信使来告诉耶户说，王的儿子们的头送到了。他说，把他们分作两堆放在城门口，直到早上。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耶户出来站着对民众说，你们都是无罪的，看哪，是我自己背叛了我的主人，把他杀了。但这所有的人又是谁击杀的呢？你们要知道主的话，就是主所说攻击亚哈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主通过他的仆人伊勒雅斯所说的话，他都做成了。于是耶户击杀了亚哈家在耶斯列剩下的人，还有他所有的大臣、密友、祭司，没留下一个。耶户动身去撒玛利亚，在路上他经过伯爱吉，在那里遇见了耶胡达王亚哈谢的兄弟们，他说，你们是谁？他们说，我们是亚哈谢的兄弟，我们下来要向王的儿子们和太后的儿子们请安。他说，活捉他们。他的手下就活捉了他们，在伯爱吉的坑边杀了他们，一共是42个人，没留下一个。他又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向他请安，然后说， 你的心对我忠诚，就像我的心对你的心一样吗？约拿达说，是的。耶户说，如果是的话，伸出你的手来。他伸出他的手，耶户就把他拉上他的战车。耶户说，你和我一起去，看看我对主的热诚。于是用自己的战车载他一起去。他来到撒玛利亚，就击杀亚哈家所有在撒玛利亚剩下的人，把他们完全消灭，正如主对伊勒雅斯所说的话。耶户集合民众，对他们说，从前亚哈信奉白尔利还算是少，耶户要信奉更多。现在所有的白尔利先知，所有信奉他和他所有的祭司，都要给我招来，一个也不能缺，因为我要向白尔利献一个极大的祭，缺席的人都不能活着。耶户用诡计这样做，是要除掉所有信奉白尔利的人。耶户又说，要为白尔利隆重聚会。于是众人宣告召开大会。耶户派人走遍以色列各地，所有信奉白尔利的人都来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都进了白尔利庙，以致白尔利庙从这边到那边都挤满了人。耶户对掌管衣橱的说，把礼服拿出来给所有拜白尔利的人穿。他就把礼服拿出来给他们穿上。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到白尔利庙中，他对信奉白尔利的人说，搜查一下，这里不能有信奉主的人和你们在一起，只能有信奉白尔利的人。他们进去献祭和献燔祭，耶户布置了80个人在外面，说，我交在你们手里的人，如果有一个逃脱，你们就要以命抵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对卫兵和军长说，你们进去杀死他们，一个也不让他们出来。卫兵和军长于是用刀击杀他们，又把他们的埋体抛出去，然后往白尔利庙的内室去了。他们又把白尔利庙里的神柱搬出去烧了，他们毁坏了白尔利的神柱，又拆毁了白尔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天。这样耶户从以色列中消灭了白尔利，只是耶户没有离弃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就是他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礼拜在伯特利和丹的金牛犊。主对耶户说，因为你办好了我看为正确的事，照我的一切心意敌对亚哈家，你的子孙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直到第四代。可是耶户没有尽心遵行主以色列真主的戒律，离弃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那些罪。在那些日子，主开始削弱以色列。哈薛在以色列各处的边境攻击他们，从约旦河以东激烈全境，加德人、流本人和马拿西人之地，从靠近亚嫩河的亚罗尔起，至基列和巴山。耶户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一切英勇事迹，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耶户和他的祖先同享安息，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替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共28年。讨拉特，列王记下11。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了， 就起来消灭王室所有的后代。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把亚哈谢的儿子约阿诗从正要被杀的王子中偷了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室里面。他们把他隐藏起来，躲避亚他利亚，免得他被杀死。约阿诗和他的乳母在主的殿中躲藏了六年，亚他利亚却做王统治那地方。在第七年，耶和耶大派人把加利人和卫兵的百夫长们带来，领他们进入主的殿中，和他们立约，让他们在主的殿里盟誓，然后把王子带出来和他们见面。他又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做，你们在安息日值班的三分之一要守卫王宫，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卫兵院的后门，你们要轮班把守王宫。你们在安息日不用当值的两班人要为王守卫主的殿。你们每个人都要手拿自己的武器维护着王，擅闯队列者处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要紧随左右。于是百夫长们照耶和耶大祭司嘱咐的一切去做，他们各自率领人马，无论在安息日值班或不值班的，都来到耶和耶大祭司那里。耶和耶大就把藏在主殿里属于达武德王的矛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们，卫兵们各自手持兵器，从殿的右面到殿的左面，面对祭台和殿，围绕着王势力。耶和耶大领王子出来，把王冠戴在他的头上，又把约书交给他，他们就拥立他为王，用膏膏他，并且鼓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卫兵和民众的声音，就进了主的殿到民众那里去。他看见王子按惯例站在柱旁，首领和号手在王的旁边，当地所有的人民欢乐吹号。亚他利亚于是撕裂衣服呼喊，造反了，造反了。耶和耶大祭司嘱咐统领军兵的百夫长们，对他们说，把他从队列之间赶出去，跟随他的都要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能在主的殿内杀死他，于是他们下手抓住他，他来到王宫的马门，就在那里被杀了。耶和耶大又使王和人民与主立约，好让他们做主的人民，又使王与人民立约。然后当地所有的人民都来到百尔利庙，把它拆毁，把它的台和像完全打碎，又在祭台前把百尔利的祭司马坦杀了。耶和耶大祭司又设立官员管理主的殿，他又率领百夫长们、加利人、卫兵和当地所有的人民护送王从主的殿下来，经卫兵的门进入王宫。这样约阿诗就坐上了王位，当地所有的人民都欢乐，合成平静。至于亚他利亚，他们在王宫用刀把他杀了。约阿诗做王的时候只有七岁。讨拉特列王记下十二。耶户在位第七年，约阿诗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从比尔谢巴来的。在耶和耶大祭司教导他的日子，他就做主看为正确的事。 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约阿施对祭司们说，所有设为圣洁奉到主殿里的银子，或每个被清点之人的赎价，或各种赎价，或人们随着心意奉献于主殿里的银子，每位祭司都要向自己熟悉的人收取。他们要修理殿内损坏的地方，就是一切发现有损坏的地方。可是到了约阿施王在位23年的时候，祭司还未修好圣殿损坏的地方，于是约阿施王召了耶和耶大祭司和祭司们来说，你们为什么不修理圣殿损坏的地方呢？现在不要向你们熟识的人收取银子，却要把所收的交出来，修理圣殿损坏的地方。祭司们答应，不再从人民收取银子，也不修理圣殿损坏的地方。耶和耶大祭司搬来了一个箱子，在它的顶上钻了一个孔，把它放在祭台旁边，在圣殿入口的右边。守门的祭司把奉到主殿所有的银子都投进箱里，他们看见箱内的银子多起来的时候，就叫王的秘书官和大祭司上来，他们就清点在主殿里得到的银子装在袋中。他们把所称的银子交在主殿中管理工匠的监工手里，然后他们支付给在主殿做工的木匠和建筑工人、泥匠和石匠，又用来购买木材和凿好的石头，来修理主殿里损坏的地方，以及支付一切修理主殿的开支。但主殿里的银杯、竹简、碗、号筒或任何金银器皿都没有用奉到主殿里的银子来做，他们只把银子交给工匠，用来修理主殿里损坏的地方。他们没有要求经手把银子转付工匠的人交代账目，因为他们办事诚实。但是赎愆祭和赎罪祭的银子他们没有奉入主的殿，这些银子是属于祭司的。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把他夺取了，他又决心上来攻打耶路撒冷。耶胡达王约阿施于是拿出所有的圣物，就是他的祖先耶胡达王约沙法、约兰和亚哈谢所献的圣物，以及他自己所献的圣物，还有主殿和王宫宝库里所有的金子，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离开耶路撒冷走了。约阿施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他们，在米罗宫内他下到希拉的时候击杀了他。他的臣仆示米亚的儿子约撒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撒拔袭击他，他就死了。人们把他埋葬在达伍德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儿子亚玛谢接替他做王。讨拉特列王记下13。耶胡达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在位第23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17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随从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那些罪，不肯转离。于是主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常把他们交在亚兰王哈薛的手中和哈薛的儿子本哈达的手中。约哈斯恳求主，主承领他的祈求，因为 看见了以色列所受的压迫，就是亚兰王对他们的压迫，主就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他救他们脱离亚兰王的手，于是以色列人可以在自己的家安居，像以前一样。可是他们没有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入最终的那些罪，仍然行在罪中。亚舍拉依然立在撒玛利亚，于是主没有给约哈斯留下剩余的百姓，只剩下骑兵50人、战车10辆和步兵10000人，因为亚兰王毁灭他们，践踏他们像禾场上的尘土。约哈斯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英勇事迹，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约哈斯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约阿施接替他做王。耶胡达王约阿施在位第37年，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16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罪中的一切罪，仍然行在罪中。约阿施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与耶胡达王亚玛切作战时的英勇事迹，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约阿施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后，耶罗波安坐上了他的王位，他把约阿施葬在撒玛利亚，和以色列诸王在一起。艾勒叶塞患了不治之症，以色列王约阿施下到他那里，伏在他的脸上哭说：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啊，以色列的战车和骑兵啊。艾勒叶塞对他说：拿弓箭来。他就把弓箭拿给他，他对以色列王说：把你的手放在弓上吧。他就把手放在弓上，艾勒叶塞又把自己的手放在王的手上，他说：打开向东的窗户。他就打开了，艾勒叶塞说：放箭吧。他就放箭，艾勒叶塞说：这是主胜利的箭，主得胜亚兰人的箭。你要在亚弗击杀亚兰人，直到完全灭绝。他又说：拿箭来。他就拿来，他对以色列王说：你击打地面吧。他就击打地面，打了3次就站起来了。属真主的人就对他发怒说：你应该击打5次或6次，那样就能打败亚兰人，直到完全消灭他们。现在你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了。艾勒叶塞归真了，也埋葬了。摩押人常在每年春天入侵以色列地，有人正在埋葬亡人的时候，看见一群侵略者，他们就把埋体丢在艾勒叶塞的坟上，随即走了。埋体碰到艾勒叶塞的骨头就复活了，双脚站了起来。约哈斯在位的日子，亚兰王哈薛一直都欺压以色列，但主仍然施恩给他们，慈悯他们，眷顾他们。这是因为他与易卜拉欣、易斯哈格和叶尔孤白所立的约，不愿意毁灭他们，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丢弃，直到今天。亚兰王哈薛死了，他的儿子本哈达接替他做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从哈薛的儿子本哈达手中把哈薛在战时从约阿施的父亲约哈斯手中夺去的城市收复。约阿施3次打败本哈达， 收复以色列的城市。讨拉特，列王记下十四。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在位第二年，耶胡达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做王，他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共29年。他母亲名叫叶赫艾丁，是耶路撒冷人。他做主看为正确的事，只是不像他的祖先达伍德，却是照他父亲约阿施所做的一切去做。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当国家在他手中稳定以后，他就把那些击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但他们的儿子没有处死。这是按照穆萨戒律书上所写的，是主的嘱咐，不能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也不能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而死。他在岩谷击杀了10000以东人，又攻取了希拉，然后把他的名字改称为约帖，直到今天。那时亚玛谢派信使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来，我们在战场相见吧。以色列王约阿施派人去见耶胡达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黎派人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请你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做妻子吧。后来有黎巴嫩的野兽经过，就把吉黎踩倒了。不错，你打败了以东人，你的心就高傲，你尽管自己夸耀，安坐家中就是了，为什么要惹祸使你覆灭，也让耶胡达和你一起覆灭呢？但是亚玛谢不听他的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和耶胡达王亚玛谢在属耶胡达的博士麦相见。耶胡达人被以色列人击败，个人逃回自己的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在博士麦抓住了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耶胡达王亚玛谢，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拆毁了耶路撒冷一段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又掠去主殿里和王宫的宝库里找到的所有金子银子和所有器皿，还有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施其余的事迹和他的英勇事迹，就是与耶胡达王亚玛谢作战的事，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约阿施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他和以色列诸王一样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耶罗波安接替他做王。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耶胡达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在耶路撒冷有人阴谋反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市去，他们派人跟踪他到拉吉市，就在那里把他杀死了。他们把他的埋体驮在马背上运回来，葬在耶路撒冷，在达伍德之城里和他的祖先在一起。耶胡达的民众选立了亚撒利亚，他只有16岁，他们就立他接替他父亲亚玛谢做王。亚玛谢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以后，亚撒利亚重建了以拉他，并且收归耶胡达。 耶胡达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他做王共41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一切罪。他收复以色列的边境，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主以色列的真主的话，就是通过他的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优努斯所说的。因为主看见以色列十分艰苦，无论是自由的或为奴的都没有了，也没有帮助以色列的，主没有定命要将以色列的名号从天下涂抹，所以通过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手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作战时的英勇，怎样收复大马士革和原属耶胡达的哈马归以色列，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耶罗波安和他的祖先以色列诸王一起长眠，他的儿子宰凯里亚就接替他做王。讨拉特列王记下15。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第27年，耶胡达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做王。他登基的时候才16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来自耶路撒冷的。他做主看为正确的事，就像他父亲亚玛谢所做的一切。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人民仍在秋坛献祭焚香。主击打王，他就患了麻风病，直到他死的日子，他都住在隔离的房子里。他的儿子约坦执掌朝务，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亚撒利亚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葬在达武德之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儿子约坦接替他做王。耶胡达王亚撒利亚在位第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宰凯里亚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6个月。他做主看为恶的事，像他祖先所做的，没有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那些罪。亚比的儿子沙龙阴谋反叛他，在人民面前把他杀死，接替他做王。宰凯里亚其余的事迹，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这就是主曾谈到有关耶户的话说，你的子孙要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直到第4代。这话果然应验了。耶胡达王乌西雅在位第39年，雅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做王，他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辛从德撒上去到撒玛利亚攻击雅比人沙龙，把他杀死，接替他做王。沙龙其余的事迹和他反叛的经过，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那时米拿辛从德撒开始攻打提菲萨和城中所有的人以及他的四境，因为他们不给他打开城门，所以他攻击他，把所有的孕妇剖腹。耶胡达王亚撒利亚在位第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辛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共10年。 他做主看为恶的事。他在位的日子，没有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那些罪。亚述王普勒来攻打以色列地，米拿辛给普勒1000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兼顾王位。米拿辛向以色列人，就是所有的大财主强索银子，每人50谢克尔，好献给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了，不在以色列地停留。米拿辛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吗？米拿辛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他的儿子比加辖接替他做王。耶胡达王亚撒利亚在位第50年，米拿辛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2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那些罪。比加辖的军长利玛利的儿子比加阴谋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的卫所击杀他。与比加同谋的还有亚尔戈伯和亚利耶，以及和他一起的50个基列人。比加把他杀死，接替他做王。比加辖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耶胡达王亚撒利亚在位第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做王，统治以色列共20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不转离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那些罪。以色列王比加在位的日子，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前来攻取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迪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境，把居民掳到亚述去。乌西亚的儿子约坦在位第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阴谋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打他，把他杀死，接替他做王。比加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看哪，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编年史上。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位第2年，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做耶胡达王。他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他做主看为正确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所做的一切。只是他没有把丘坛废去，国民仍在丘坛献祭焚香，他就是那建造主殿上门的人。约坦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在那些日子，主开始派遣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耶胡达。约坦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也和他的祖先葬在一起，在他祖先达伍德的城里，他的儿子亚哈斯接替他做王。讨拉特列王记下16。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位第17年，耶胡达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做王。亚哈斯登基的时候20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但是他不像他祖先达伍德做主他的真主看为正确的事，反倒跟随以色列诸王的道路，甚至焚烧他的儿子为祭，像主在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所做的可憎之事。 并且在秋坛上，在山岗上和所有茂盛的树下献祭和焚香。那时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把亚哈斯围困起来，却不能战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复以拉他归于亚兰，他把耶胡达人逐出以拉他，亚兰人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天。于是亚哈斯派遣信使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臣仆，你的儿子，求你上来救我脱离那起来攻击我的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亚哈斯拿主殿里和王宫宝库内找到的金子和银子送给亚述王做礼物，于是亚述王答应了他。亚述王上去攻打大马士革，把城攻取，把居民掳到吉尔，又杀了利逊。亚哈斯王到大马士革会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看见在大马士革的祭台，亚哈斯王就派人把祭台的图样、结构和详尽的做法送到乌利亚祭司那里。于是乌利亚祭司按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回来的一切指示建造祭台，在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前，乌利亚祭司就照样做了。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了那祭台，于是王走到祭台旁边，登上台阶，烧他的燔祭和素祭，又浇上他的奠祭，并且把他的平安祭牲的血洒在祭台上。至于主面前的铜祭台，他把它从殿前、从新台与主殿中间移至新台的北边。亚哈斯王嘱咐乌利亚祭司说：要在这大祭台上焚烧早晨的燔祭、黄昏的素祭。王的燔祭牲和素祭，所有国民的燔祭和素祭，也要在台上浇上他们的奠祭，以及所有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至于铜祭台，我要用来求问真主。乌利亚祭司就照亚哈斯王嘱咐的一切去做。亚哈斯又砍掉盆座的边缘，把洗濯盆拿下来，又把铜海从驮着铜海的铜牛上取下来，放在铺了石的地上。又因亚述王的缘故，他把主殿里为安息日而建造的廊子和王从外边进殿的廊子从主的殿内拆除。亚哈斯其余的事迹，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亚哈斯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葬在达伍德城和他的祖先在一起，他的儿子西西加接替他做王。讨拉特列王记下十七。耶胡达王亚哈斯在位第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统治以色列九年。他做主抗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他，他就臣服于他，并且向他进贡。后来亚述王发觉何西亚阴谋反叛，他曾派信使去见埃及王梭，并且不再像过去一样每年向亚述王进贡。亚述王就抓住他，把他关在牢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全国各地，并且到撒玛利亚来围城三年。何西亚在位第九年，亚述王占领了撒玛利亚， 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把他们安置在哈腊和哈伯河一带的歌散以及马代人的各城镇。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曾带领他们从埃及王法老的手下离开埃及的主，他们的真主，去敬畏别的神明。他们随从主从以色列人面前驱逐的外族人的风俗，以及以色列诸王奉行的风俗。以色列人暗中做了不对的事，违背主他们的真主，并且在他们所有的城市，从哨所到设防城，为他们自己建筑丘坛，又在每座高山上和每棵茂盛的树下树立神柱和亚舍拉。他们在各丘坛上献祭和焚香，像主从他们的面前逐出的外族人一样，又做恶事使主发怒。他们又服侍雕刻的偶像，主曾警告他们不能做这样的事。主曾通过他的先知们和先见警告以色列人和耶胡达人说，从你们的邪路上转回吧，谨守我的嘱咐和我的律例，就是我曾嘱咐你们的祖先和通过我的仆人先知们传递给你们的所有戒律。可是他们不听从，反而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硬着自己的脖子，不信服主他们的真主，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的祖先订立的约，以及他对他们的警告，却信从虚无的神明，自己成为虚妄，跟从他们周围的外族人。主曾嘱咐他们不可跟从他们的行为，他们丢弃主他们的真主嘱咐的一切，为自己做了两个牛犊的柱像，又做亚舍拉，并且礼拜天上的万象和服侍白尔利。他们又把儿女用火烧为祭，并且算卦行法术，出卖自己去做主看为恶的事，使他发怒。于是主向以色列人异常发怒，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只剩下耶胡达一个部落。耶胡达人也不持守主他们真主的嘱咐，随从以色列人的习俗。主就厌弃以色列人的后代，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掠他们的人手中，直到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完全丢弃。因为他自从使以色列从达武德家分裂出来后，他们就立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却引诱以色列人不去跟从主，又使他们犯了大罪。以色列人就随从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恶，总不转离，以致最后主把以色列人从自己的面前赶走，就像他通过自己的仆人先知们所说的。于是以色列人被掳离开自己的国土，往亚述去，直到今天。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带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市，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取得撒玛利亚做产业，住在他的城市中。他们开始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并不敬畏主，所以主派狮子到他们当中，咬死了他们好些人。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掳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市的各民族不知道当地神明的规矩，所以他派狮子到他们当中，看哪，狮子咬死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地神明的规矩。于是亚述王下令，我从那里掳来的祭司中 要叫一个回到那里去，他要去住在那里，教导他们当地神明的规矩。于是从撒玛利亚被掳来的祭司中有一个回去住在伯特利，教导他们怎样敬畏主。但各族的人仍然制造自己的神像，安放在撒玛利亚人所造各丘坛的庙中。各族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都这样做。巴比伦人做了舒哥比纳像，古他人做了逆甲像，哈马人做了亚士马像，亚瓦人做了逆哈和他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明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他们也惧怕主，所以从他们当中选立丘坛的祭司，替他们在丘坛的庙里献祭。他们既惧怕主，又服侍他们的神明。从哪个民族掳来的，就按照那个民族的习俗服侍他们的神明。直到今天，他们仍是按照他们以前的习俗去做。他们不敬畏主，不按他们的规例和典章做，也不按主曾嘱咐伊尔孤白的子孙的戒律和戒命去做。主曾给伊尔孤白起名为以色列，主曾经和他们立约，又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能崇敬别的神明，不能跪拜他们，不能服侍他们，也不能向他们献牺牲。但那曾用大能和伸出的膀臂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主，你们应当敬畏他，跪拜他和向他献牺牲。他写给你们的律例、典章、戒律和诫命，你们要永远谨守遵行，不要崇敬别的神明。我和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不可忘记，不要崇敬别的神明，但要敬畏主，你们的真主，他要救你们脱离所有仇敌的手。可是他们没有听从，仍然照他们以前的习俗去做。这样，这些民族一方面敬畏主，另一方面又继续服侍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子子孙孙继续照他们祖先所做的去做，直到今天。讨拉特，列王记下18。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位第三年，耶胡达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加登基作王。他登基的时候25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宰凯里亚的女儿。他做主看为正确的事，效法他的祖先达武德所做的一切。他废去丘坛，打碎神柱，砍掉亚舍拉。他又打碎穆萨所做的铜蛇，因为直到那些日子，以色列人仍然向他焚香，称他做尼忽士旦。他托靠主，以色列的真主，在他以前或以后的耶胡达列王中没有像他的。他忠于主，没有转离，不跟从他，谨守他的嘱咐，就是他曾嘱咐穆萨的。主和他同在，他所有的征战都得到成功。他背叛亚述王，不再臣服他。他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沙和他的四境，从哨所到设防城。西西加王在位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位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撒玛利亚，把城围困。过了3年，他们就攻取了撒玛利亚。西西加在位第六年，就是以色列王何西亚在位第九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 亚述王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去，把他们安置在哈腊和哈伯河一带的歌散以及马代人的城镇里。这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主他们真主的话，违背他的约。主的仆人穆萨嘱咐的一切他们都不听从不遵行。西西家王在位第14年，亚述王基拿基利上来攻打耶胡达所有的设防城，占据了他们。耶胡达王西西家派人到拉吉市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请你离开我回去吧，我接受你们给我的惩罚。于是亚述王罚了耶胡达王西西家300塔连德银子和30塔连德金子。西西家就把在主殿和王宫宝库里找到的所有金子都给了他。那时耶胡达王西西家把主殿门上和自己包在门柱上的金子都刮了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市派塔尔探、拉伯撒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就上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达以后就站在上池的饮水道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唤王，希勒家的儿子王公总管以利亚敬、秘书官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就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要对西基家说，亚述大王这样说，你所依赖的这种防御算什么呢？你说有作战的智谋和能力，只是嘴上的空话，现在你依赖谁才背叛我的呢？你看，你依赖埃及这压伤的芦苇做的手杖，如果有人依靠他，他要刺入他的手，把手扎伤。埃及王法老对所有依赖他的人来说就是这样。如果你们对我说，我们托靠的是主，我们的真主，西西家不是曾把他的丘坛和祭坛废掉，又对耶胡达人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这祭台前礼拜吗？现在你可以和我主人亚述王打赌，我给你2000匹战马，看你能否派出骑兵来骑他们，否则你怎能使我主人最小的一位臣仆转脸逃跑呢？你竟然要依赖埃及供应战车和战马吗？现在我上来攻击这地方，要毁灭它，不是有主的意思吗？主曾对我说，上去攻击那地方，把它毁灭。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舍伯纳和约亚对拉伯沙基说，请用亚兰语和你的仆人们说话，因为我们能听懂，不要用耶胡达话和我们说话，免得传入在城墙上的人民耳中。拉伯沙基对他们说，我的主人派我来只对你的主人和你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坐在城墙上和你们一起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民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耶胡达话大声喊着说，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话，王这样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骗了，因为他不能从我的手中解救你们，也不要让西西家欺骗你们去信赖主，说主一定会解救我们，这座城将不会交在亚述王手中。不要听从西西家，因为亚述王这样说，你们要与我讲和，出来向我投降， 每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实，喝自己水池里的水，直到我来带你们到一个像你们国家的地方，那地方有谷物、新酒、粮食和葡萄园、橄榄树和蜂蜜，你们能够活着，不会死亡。不要听从西西家，因为他迷惑你们说，主要解救我们。各国的神明真能解救他们的国土脱离亚述王的手吗？哈马和亚尔拔的神明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和伊瓦的神明在哪里呢？他们可以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家所有的神明，有哪一个曾解救他自己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呢？难道主能解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民众都不出声，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因为王嘱咐他们不要回答他。当时王宫总管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秘书官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亚来到西西家那里，他们的衣服都撕裂了，他们把拉伯沙基的话都告诉了他。陶拉特列王记下十九。西西家王听见了，就把自己的衣服撕裂，披上麻布，来到主的殿。王又派王宫总管以利亚敬、秘书官舍伯纳和祭司中的长者披上麻布，到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那里，他们对他说，西西家这样说，今天是痛苦、责罚和侮辱的日子，好像婴儿的产期到了，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主你的真主，听到拉伯沙基所说的话，他就是他的主人亚述王派来辱骂永活真主的人，就因主你的真主所听见的话责罚他。所以请为这里剩余的人献上祈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来到以赛亚那里，以赛亚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告诉你们的主人，主这样说，不要因你所听见亚述王的随从亵渎我的话而惊怕。看哪，我要使他的心惊颤，他将听见消息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发现亚述王正在攻打利拿，因为他曾听说亚述王已拔营离开拉吉市。亚述王听见有关古实王特哈加的消息说，看哪，他出来要和你交战。于是亚述王再次派信使去见西西家说，你们要对耶胡达王西西家说，不要让你所信靠的真主欺骗你说，耶路撒冷不会交在亚述王手中。看哪，你听过亚述列王怎样敌对各国，把他们完全毁灭，你会得到解救吗？我祖先所消灭的民族，就是哥散人、哈兰人、利色人和在提拉萨的阿变人，他们的神明可曾解救他们吗？哈马王、亚尔拔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王和伊瓦王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信使手中接过信件，读完了，就上主的殿。西西家把信件在主面前展开，西西家在主面前祈求说，主以色列的真主坐在两个基路伯之间的，只有您是地上万国的真主，天地是您造化的。主啊，求您侧耳聆听，主啊，求您睁眼垂顾，听那派信使来侮辱永活真主的西拿基利的话。 主啊，亚述列王真的曾毁坏各国和他们的领土，把他们的神明丢进火里除掉，因为他们并不是神明，不过是人手用木头、石头做的。现在，主我们的真主啊，求您从他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地上万国就可以知道只有您主才是真主。于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派人去见西西家，说，主以色列的真主这样说，你向我祈求有关亚述王西拿基利的事，我已经听见了。下面是主所说关于他的话，西安的居民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居民在你背后摇头。你主骂了谁，亵渎了谁？你扬声攻击谁呢？你高举眼目是向谁傲慢呢？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通过你的信使侮辱了我的主。你说，我要用大批的战车攀登群山的高峰，到达黎巴嫩的山顶，砍伐高大的香柏树、佳美的松木。我要进入极远的峰峦、最茂密的森林。我掘井引外地的水，我用脚掌踏干埃及所有的溪流。你没有听过吗？在远古我已决定，在古时我已筹划，现在我要实现，就是你使设防城变为废墟。他们的居民没有能力，惊惶羞残，他们像田野蔬菜，青绿的嫩草，房顶上的小草，还未长成就枯萎了。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以及你对我所发的烈怒，我都知道。因为你向我发了烈怒，你狂傲的话进入我的耳中，我要把我的钩子勾在你的鼻子上，把嚼环套在你的嘴上，使你在来路上转回。这要给你做一个征兆，这一年要吃自然生长的，第二年也要吃自己长出来的，第三年要撒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他们的果实。耶胡达家逃脱剩余的百姓，要再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因为将有剩余的人从耶路撒冷出来，将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主的热心要成全这事。因此主谈到亚述王如此说，他不会来到这城，不会在那里射箭，也不会拿着盾牌向城进攻，不会筑起土垒围攻他。他要寻他来的路回去，他将不能进入这座城，这是主的宣告。为了我和我仆人达伍德的缘故，我要保护这座城，拯救这座城。那天晚上，主的信使出去，在亚述军营杀了185,000人。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看哪，到处都是埋体。于是亚述王西拿基利拔营离开，回去住在尼尼微。一天，他正在他的神明亚斯洛的庙中叩拜的时候，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刺杀了他，然后逃到亚拉腊地区。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替他做王。讨拉特列王记下20。在那些日子，西西家病得要死了，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来见他，对他说，主这样说，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人，因为你将要死，不能再活了。他却转脸向墙祈求主说，哎，主啊，求您记得我曾怎样以忠贞和诚心在您面前行事为人，我所做的都是您看为善的事。西西家 就痛哭起来。以赛亚还没有走到中院，主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对我子民的君主西西家说，你祖达伍德的真主，主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祈求，看见了你的眼泪，看哪，我要医治你，第三天你要上主的殿，我要给你增添15年寿命，我要拯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又要因我自己和我仆人达伍德的缘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他们就取来，把它贴在窗上，西西家就痊愈了。西西家对以赛亚说，有什么征兆告诉我，主要医治我，第三天我能上主的殿呢？以赛亚说，这就是主给你的征兆，显明主要成全他应许的这件事。你要日影向前进10步，还是倒退10步呢？西西家说，日影延伸10步容易，不，我要日影倒退10步。先知以赛亚呼求主，他就是台阶上的日影，就是在亚哈斯的台阶上已经下移的日影倒退了10步。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送信和礼物给西西家，因为他听见西西家病了。西西家听了使节的话，随后把宝库内的一切银子、金子、香料、贵重的油和军器库，以及他宝库内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们看。无论是在他的宫中或是在全国各地的，西西家没有一个不给他们看的。后来先知以赛亚来到西西家王那里，对他说，这些人说了些什么？他们是从哪里来见你的呢？西西家说，他们是从遥远的巴比伦来见我的。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宫中看到了什么呢？西西家说，我宫中的一切他们都看见了，在我宝库内的我没有一个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主的话，看哪，日子快到，那时你宫中的一切和你祖先积存至今的一切都要被掠到巴比伦去，什么都不留下，这是主说的。并且你的儿子们中，就是由你所出你所生的，有一部分要被抓走，他们要在巴比伦王的王宫中当太监。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主的话很好。他心里说，在我的日子有和平和安全不是很好吗？西西家其余的事迹和他所有的英勇事迹，以及他建水池和引水道、引水入城的事，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西西家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他的儿子马拿西就接替他做王。讨拉特列王记下21。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的母亲名叫邪西巴，他做主看为恶的事，向主在以色列人面前逐出的民族所做的可憎之事。他重新建造丘坛，就是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又为白尔利建立祭台做亚舍拉，像以色列王亚哈所做的，并且礼拜侍奉天上的万象。他又在主的殿里建造祭台，主曾指着这殿说，我要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又在主殿的2个院子中为天上的万象建造祭台。他又把他的儿子用火烧为祭，并且关照 算卦、问鬼和行巫术，做了很多主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他又把自己所做的亚舍拉雕像安放在圣殿中，主曾对达伍德和他的儿子素莱曼谈到这殿说，我要在这殿和我从以色列所有部落中挑选的耶路撒冷立我的名直到永远。只要以色列人谨守遵行我嘱咐他们的一切，就是我的仆人穆萨嘱咐他们的一切戒律，我就不会再使他们的脚离开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流离飘荡。但是他们没有听从，马拿西引诱他们去做坏事，比主从以色列人面前消灭的外族人更厉害。于是主通过他的仆人先知们说，因为耶胡达王马拿西所做的这些可憎之事，比在他以前的亚摩利人所做的恶更坏，并且以他的偶像使耶胡达人犯罪。所以主以色列的真主这样说，看哪，我要把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和耶胡达，使听见的人双耳都要刺痛。我要用量度撒玛利亚的准绳和测试亚哈家的铅锤测量耶路撒冷。我要擦掉耶路撒冷，像人抹盘子一样，擦完后就把盘子翻过来。我要舍弃我的产业中剩余的百姓，把他们交在他们的仇敌手上，他们要成为他们仇敌的猎物和战利品。因为从他们的祖先自埃及出来的那天至今，他们一直做我看为恶的事，惹我发怒。此外，马拿西还在使耶胡达人犯罪，做主看为恶的事，那个罪行以外，又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从耶路撒冷这边到那边，遍地是血。马拿西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犯的罪，不是都记录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马拿西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葬在他宫中的花园，即乌扎花园里。他的儿子阿蒙接替他做王。阿蒙登基时22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来自约提巴，是哈鲁斯的女儿。他做主看为恶的事，像他父亲马拿西所做的。他跟随他父亲所走的一切道路，服侍他父亲所服侍的偶像，礼拜他们。他离弃主，他祖先的真主，不跟随主的道路。阿蒙的臣仆阴谋背叛他，在王宫中把他杀死。可是国民却击杀了所有阴谋背叛阿蒙王的人，国民立了他的儿子约西亚接替他做王。阿蒙其余的事迹，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记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他葬在乌扎花园里他自己的坟中，他的儿子约西亚接替他做王。讨拉特列王记下22。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亚大雅的女儿，来自波斯家。他做主看为正确的事，跟随他祖先达伍德所走的一切道路，不偏左右。约西亚在位第18年，王派遣米舒兰的孙子亚萨利的儿子秘书官沙番到主的殿，嘱咐他说，你上去到希勒家大祭司那里，叫他把献给主殿的银子，就是门卫从人民那里收集来的，结算一下，然后要他们把银子 交到在主殿管理工匠的人手中，他们可以把银子付给维修主殿的工匠，就是交给木匠、建筑工人、石匠，又购买木材和凿好的石头，用来维修圣殿的损坏之处。银子交在他们手中，不要求他们记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希勒家大祭司对秘书官沙帆说：我在主的殿里找到了一卷戒律书。他把书卷交给沙帆，沙帆就阅读那书卷。秘书官沙帆来见王，向王禀报说：你的臣仆已经把殿里的银子结清，交在主殿里管理工匠的人手中了。秘书官沙帆又告诉王说：希勒家大祭司交给我一卷书。秘书官沙帆就在王面前宣读那卷书。王听见戒律书上的话的时候，就撕裂自己的衣服。王又嘱咐希勒家祭司沙帆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格伯、秘书官沙帆和王的臣仆及亚萨亚说：你们去，为了我，为了人民，为了耶胡达全国，因所发现的这书卷上的话求问主，因为主向我们所发的怒气极大，这是因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戒律上的话，没有照所有写给我们的去做。于是希勒家祭司亚西干、亚格伯、沙帆、亚萨雅去见女先知户勒大，她就是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他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就把事情都告诉了他。他对他们说：主以色列的真主这样说，告诉那派你们到我这里来的人说，主这样说，看哪，我要照耶胡达王读的那书卷上所有的话，使灾祸降临在这个地方和他的居民身上，因为他们背弃了我，向别的神明焚香，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使我发怒，因此我的怒火要在这个地方燃烧，不会熄灭。至于那派你们来求问主的耶胡达王，你们要这样对他说：主以色列的真主这样说，有关你所听见的话，你听见我攻击这个地方和他的居民的话，就是他们要成为荒凉，受诅咒，你的心就顺服，在我面前谦逊，又撕裂自己的衣服，在我面前哀哭，我已经听到了，这是主的宣告。因此看哪，我要使你归到你的祖先那里，你要平平安安地葬在你的坟里，你不会看见我要降在这个地方的一切灾祸。他们就把这话向王禀报了。讨拉特列王记下23。于是王派人召集耶胡达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长者到他那里。王登上主的殿，耶胡达众人、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还有祭司、先知和民众，不论大小，都一起前往。王就把在主殿发现的约书所记的一切话都读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主面前立约，要一心一意跟从主，谨守他的诫命、典章和律例，实行这书上所写的有关盟约的内容。民众都一起立约。王嘱咐希勒家大祭司、副祭司和守殿门的，把所有为白尔利、亚舍拉和天上的万象所制造的器皿从主殿里搬出去，在耶路撒冷城外吉伦谷的田野把他们烧了，然后把他们的灰烬带到伯特利去。他废除了从前耶胡达列王所立、 在耶胡达各城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焚香拜偶像的祭司，又废除向百尔利、日、月、星辰和天上万象焚香的人。他把亚舍拉像从主殿里搬走，拿到耶路撒冷外的吉伦西去，在吉伦西把它烧毁，磨碎成灰，把灰撒在平民的坟上。他拆毁在主殿内男性庙祭的房屋，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编织袍子的地方。他又从耶胡达各城把祭司们招来，污秽祭司们焚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比尔谢巴。他又拆毁设在城门的丘坛，就是在市长约书亚的门口，在城门的左边。但丘坛的祭司不会登上在耶路撒冷主的祭台，他们只在他们的兄弟当中吃无酵饼。他又污秽在本西嫩谷的陀菲特，不许人在那里将儿女焚烧献给摩洛。他又除去耶胡达列王献给太阳的马匹，这些马匹是在主殿的入口处，靠近太监拿丹米勒在院子里的住宅。他又把献给太阳的战车用火烧掉。他又把亚哈斯的楼房顶上耶胡达列王所做的祭台和马拿西在主殿的两个院子中所做的祭台拆毁，就地打碎，把他们的灰尘倒进吉伦西去。在耶路撒冷东面橄榄山南面的丘坛，就是以色列王素莱曼为可憎的西顿神明亚斯他路、可憎的摩押神明基摩和可憎的亚门神明米勒公所住的丘坛，王都污秽了。他又打碎神柱，砍下亚舍拉，把亡人的骨头布满那个地方。此外，甚至在伯特利的祭台和那时以色列人陷于最终的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做的丘坛，他都拆毁焚烧，压碎成灰，又把亚舍拉烧了。约基亚转过身来，看见在山上的坟，于是派人把骨头从坟中取出来，烧在祭台上，污秽他，就像属真主的人从前所宣告的主的话。约西亚说，我看见的这坟碑是谁的呢？那城的人对他说，这是以前从耶胡达来预告你在伯特利祭台上所做之事的那个属真主的人的坟。所以王说，由他吧，不要让人动他的骨头。于是他们没有碰他的骨头和那从撒玛利亚来的先知的骨头。以色列诸王建造在撒玛利亚各城市一切丘坛上以致激怒主的那些庙堂都被约西亚除掉了。他照在伯特利所做的一切敌对他们。他又把所有丘坛的祭司都在祭台上宰了，他把人骨头烧在他们上面，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王又命令民众说，照着约书上所写的，守逾越节纪念主你们的真主。实际上，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的日子以来，以及以色列诸王和耶胡达列王所有的日子以来，没有守过像这次逾越节的。只有在约西亚王第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守了这逾越节纪念主。约西亚也除掉在耶胡达地和耶路撒冷所有招魂的、行巫术的、家神、偶像和一切可憎之物，为要实践希勒家祭司在主殿里找到的书上所写戒律的话。在他以前，没有王像他那样 按穆萨所有的戒律，全心全性全力归向主。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那样，但主并没有把他向耶胡达所发的烈怒消除，因马拿西的种种恶行激怒了他。主说，我也要把耶胡达从我面前赶走，像我把以色列除掉一样。我要丢弃我所挑选的城市耶路撒冷以及圣殿，我曾说我的名要立在那里。约西亚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写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在约西亚的日子，埃及王法老尼哥上来幼发拉底河帮助亚述王，约西亚王竟去迎战他。法老看见他的时候，就把他杀死在米吉多。他的臣仆把他的埋体装在马车上，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把他埋葬在他自己的坟里。国民推举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高了他，立他接替他父亲做王。约哈斯登基时23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他做主看为恶的事，像他的祖先所做的。法老尼哥把他囚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使他不能在耶路撒冷做王，又罚了耶胡达国100塔连德银子和1塔连德金子。法老尼哥另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替他的父亲约西亚做王，把他的名字改作约雅敬。他俘虏了约哈斯，把他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把银子金子付给法老，为了应付法老的命令，他向全国征收税银，按他的评估向每位国民索取金银，好付给法老尼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25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希布达，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他做主看为恶的事，像他的祖先所做的一切。讨拉特列王记下24。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攻打他，约雅敬就臣服他3年，后来却反悔背叛他。主派遣加勒底的军队、亚兰的军队、摩押的军队和亚门人的军队攻打他，他派他们攻击耶胡达，毁灭他，就像主通过他的仆人先知们预言的话。这是临到耶胡达完全是出于主的命令，因马拿西的罪，就是他所做的一切，要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又因他所流无辜人的血，他使耶路撒冷遍地是无辜人的血，主绝不赦宥。约雅敬其余的事迹和他所做的一切，不是都记在耶胡达列王的编年史上吗？约雅敬和他的祖先一起长眠，他的儿子约雅金接替他做王。埃及王不再从本国出征，因为巴比伦王占据了所有从前属于埃及王的领土，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约雅金登基的时候18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他做主看为恶的事，像他的祖先所做的一切。那时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臣仆来到耶路撒冷，城就被围困。尼布贾尼撒的臣仆正在围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亲自来到耶路撒冷。耶胡达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臣仆们、领袖们以及太监们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于是抓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第八年。他又从耶路撒冷把主殿一切宝物和王宫的宝物带走，并且把以色列王素莱曼在主殿所做的一切精器都捣毁，就像主所说的。他又掳去耶路撒冷的民众、领袖们以及英勇的战士共10000人，还有工匠、铁匠，除了国民中最贫穷的以外没有剩下的。他把约雅金掳到巴比伦去，又把太后、后妃、太监和国中的要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还有7000位战士、1000位工匠和铁匠，全都是能作战的勇士。巴比伦王把他们都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接替他做王，并且把马探雅的名字改为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他做主眼中看为恶的事，像约雅敬所做的一切，因为主的怒气向耶路撒冷和耶胡达发作，直到他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走。后来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王。讨拉特列王记下25。西底家作王第9年10月10日，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他的全军来攻打耶路撒冷。他们在城外安营，又在四周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4月9日，城里饥荒非常严重，甚至那个地方的人民都断了粮食。城终于被攻破了，所有的战士就在夜间从靠近御花园两墙之间的那道门逃跑出城。那时加勒底人在四周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的方向逃跑。加勒底人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原野上把他追上了，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他们把王擒住，把他押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他们就宣判他的罪。他们又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儿子们，并且把西底家的眼睛弄瞎，然后用铜链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5月7日，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第19年，巴比伦王的大臣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他放火焚烧主的殿和王宫，以及耶路撒冷所有的房屋，所有高大的房屋他都放火烧了。跟随护卫长的加勒底人全军拆毁了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至于城中剩下的人民和已经向巴比伦王投降的人，以及剩下的民众，护卫长尼布撒拉旦都掳去了。至于那个地方最贫穷的人，护卫长把他们留下去修理葡萄园和耕种田地。主殿的铜柱以及主殿的铜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把铜运到巴比伦去。他们又把锅、铲子、竹简、碟子和礼拜用的一切铜器都拿走了。此外，火鼎和碗，无论是金的或银的，护卫长都拿走了。素莱曼为主殿所做的2根铜柱、1个铜海和10个铜座，所有这些器皿的铜重得无法可称。 铜柱每根高18肘，柱上有铜柱头，柱头高3肘，柱头四周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另一根柱子同样也有网子。护卫长抓住祭司长西莱雅、副祭司长西番雅和3个门卫，又从城里抓住一个管理军兵的官长，并且在城里搜获了王的5个亲信和一个负责招募当地人民的军长秘书官，又在城中搜获60个当地的人民。护卫长尼布萨拉旦把他们抓住，带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击杀他们，在哈马地的利比拉把他们处死，这样耶胡达人被掳离开了他们的国土。至于在耶胡达地剩下来的人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留下来的，巴比伦王委派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众将领和他们的士兵听见巴比伦王委派了基大利，他们就来到米斯巴去见基大利，其中有尼探雅的儿子伊斯马仪、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尼陀法人坦胡麦特的儿子西莱雅、马加人的儿子亚撒尼亚以及他们的士兵。基大利向他们和他们的士兵盟誓，又对他们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的官员，只管住在这个地方服侍巴比伦王，就能平安无事。但在7月的时候，王以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伊斯马仪带了10个人和他在一起，他们袭击基大利，把他杀死，和他一起在米斯巴的耶胡达人和加勒底人也被杀死。因此民众无论老幼以及众将领都起来逃往埃及去，因为他们惧怕加勒底人。耶胡达王约雅金被掳后第37年，就是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登基的那一年，12月27日，他恩待耶胡达王约雅金，把他从狱中带出来，并且安慰他，使他的地位高过和他一起在巴比伦的众王，又换下他的囚衣，赐他终生每天与王共餐。他的生活费用在他一生的年日中每日不断由王供应。